我们恭敬地打开你的话，你的话绝不是突然的，每一句写在圣经上的话都有你的旨意，都有你那重要的福音的信息。求主帮助我们能够在你的话语的当中得着那个真理，好叫我们按着真理的教导去跟随你。也谢谢主，求主继续使用孩子这个无用的仆人，能够将你的话语能够传讲的清楚，让弟兄姊妹清清楚楚知道你的话语的教导，让我们在你面前同得永生的益处。我们感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的， Amen。 好，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个信息的题目叫做感恩的心与信心。我相信很多信徒都知道感恩的心，很多的信徒也都知道信心，但是可能我们不知道的是感恩的心和信心之间到底有什么关系，或者我们不知道感恩的心和信心之间的正确的关系到底是什么。有些信徒他觉得没有信心，所以就求主加添信心给他们。那他怎么求加添信心的方法呢？他希望主对他有求必应，让他凡事顺利，让他想得着的都得着了，超过他所求所想，所以他的信心就更加坚固了，是吗？信心是这样坚固的吗？诗篇106篇15节圣经说，他将他们所求的赐给他们，却使他们的心灵软弱。那这节经文在说什么呢？在说在旧约的时候，那些以色列人，他们对上帝经常的索要这些的丰富，这些的恩典，这些的享受，然后神也的确把他们所要的给了他们，但是那个结果并不是让他们的信心更加坚强，反而是更加软弱。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他们坚固信心和对上帝所求恩典的时候那个关系不对。得蒙上帝的恩典固然重要，但是那个恩典是为了产生信心和坚固信心。但是有些人，他不是透过恩典去坚固信心，而是透过他们所谓的信心去索要恩典，这个次序反了。所以很多信徒虽然蒙了很多的恩典，虽然蒙了很大的恩典，但是从来没有真正产生过信心，可能产生的是贪心。一个真正信主的人，真正有信心的人，是因着神的恩典的缘故，产生对神全然的相信，对神绝对的相信。那这一个相信的产生，使他们在面对神给他们的环境的里面，无论是试炼还是挑战，无论是苦难还是死亡，无论是顺境还是逆境，他们都坚定地相信他。这个是恩典的意义所在。那在这一个点上，很多的信徒都有相当大的困难。在他们困难当中，他们不晓得神为什么要赐给我们恩典，他们不晓得那个恩典的意义到底是什么，他们不晓得神的恩典大到一个地步，实际上是人无法想象的。所以耶稣说，若不是上帝允许，你跟一根头发都不会掉在地上。上帝对人的恩典和保守大到这个地步，到头发丝精细的地步。那上帝的恩典同样也大到这个地步，保护到这个地步，好像头发丝一样。那当我们在经历神的恩典，在神的恩典的当中，在神的大能的里面，如果没有真正建立起这样的信心，我们就是白白的 经历了他的恩典。没有在恩典当中所产生的感恩的心，没有在感恩的心的当中所推动的那个信心，那个信仰的方向就永远没有办法走对。那这件事情极其的重要，这件事情是在这段经文的里面特别要教导给信徒的。路加福音的这段圣经相当相当的重要。在这段福音书当中，17章的11到13节，那这段的里面他告诉我们，我们首先要有感恩的心，那这个感恩的心是对上帝的恩典的正确认识，这是第一样。后面14到16节，我们蒙恩以后应当存着感恩的心去回应神，那这个感恩的心对神的回应会产生信心。后面17到19节，当这个感恩的心真正产生了信心以后，这样的信徒才能够真正的用信心来跟随主走永生的道路，极其的重要。那这段经文记录在路加福音的里面，这段经文在路加福音的记载是区别于其他所有的福音书。那其他福音书的里面也有记载耶稣基督医治大麻风，在马太也有，在马可也有，但那只是医治一个，只有路加福音这里面他记录了医治10个大麻风的病人。但这个重点不是显出神迹有多大，不是为了显出神的恩典有10倍那么多，这段经文记录的重点是讲到被医治的人他们不同的反应对他们产生怎么样不同的影响和带出怎么样不同的结果。所传递的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福音的真理，感恩的心和信心之间的正确关系。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传递天国的福音，他也行了极多的神迹奇事，他行5饼2鱼的神迹，医病赶鬼，瞎子看见，瘸子行走，死人复活。但是神主耶稣在地上所行的这些所有的神迹，那个目的绝对不是神迹的本身，他是透过这个神迹要传递重要的福音信息。在这个信息的里面，他要告诉所有看见神迹经历神迹的人，告诉他们他是救主耶稣基督，他来到地上是传递上帝的怜悯，上帝的拯救。更重要的，透过这个让那些所有经历过恩典和神迹的人，他们能够真正的信从他，来听从所教导的真理，真正跟随他走永生的道路。但是人对神迹对恩典的反应不尽相同，也因为不同就会产生不同的结果。在约翰福音的里面记录了有一位法利赛人叫做尼哥底母的，他看见耶稣所行的神迹，他知道那是从神来的，所以他夜里去找主，他找主不是找神迹，他找天国永生之道。主耶稣告诉他，你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你就不能进入神的国。把圣灵重生的这一个福音的真理告诉他。虽然尼哥底母他自己没有亲自经历神迹，但是因为他看见了那个神迹，他透过这个神迹要找那个神迹背后的那位神，要找那位神要赐给他的福音的真理，要找那个真正天国道路的那个真理。因为这个方向，尼哥底母他可能会成为蒙恩的人。但是同样的，看见耶稣行神迹的不止尼哥底母，那些的法利赛人和他一样的都看见耶稣的神迹，他们也都知道那个神迹是从神来的。尼哥底母跟耶稣说，我们看见神迹我们就知道那是从神来的，不单是他自己，那些法利赛人都是。但是只有他来找耶稣，那些的法利赛人他们看见神迹以后反应刚好相反。 他们不是来寻找救恩的真理，他们是要保护自己的既得的宗教地位和宗教利益。所以他们定义要抵挡耶稣，要杀掉耶稣，所以他们就必然走向灭亡。同样的神迹，不同的人，不同的反应，就会产生不同的结局。同样经历上帝的恩典，不同的人，不同的回应，就会产生不同的结果。经文这里记载，耶稣往耶路撒冷去，经过撒玛利亚和加利利。主耶稣在地上传道，这一段所记载的是在他传道的末期，最后一次去耶路撒冷，然后在耶路撒冷就要被杀，钉十字架。在这个过程的当中，他途经撒玛利亚和加利利的交界的地方。那撒玛利亚我们知道是以色列的十个支派当初被分裂成北国，那北国的首都叫做撒玛利亚，然后在公元前700多年亚述帝国灭掉了北国以色列，然后把一些外族的人迁到了当时的以色列的地区撒玛利亚的附近，让他们和以色列通婚杂婚。因为这个缘故，南国犹大就鄙视他们，就排斥他们，认为他们是不洁的。所以撒玛利亚人在耶稣的那个时代，在犹太人口中是个贬义词，是代表不洁的意思。显然这不是神的心意，在上帝的眼中，以色列的12个支派都是他的选民。在旧约的记载和预言的里面，上帝对以色列的民族性的救恩包括所有的以色列人，叫做雅各家。不但以色列全家有份，包括以色列人认为不洁的外邦人也与救恩有份，这是上帝所预定的救赎的恩典。所以当主耶稣来到地上传福音的时候，他给犹太人传福音，也给撒玛利亚人传福音，他也嘱咐门徒要把福音传到地极，也给外邦人传福音。所以耶稣不会像其他的犹太人刻意的绕开撒玛利亚，那他经过撒玛利亚和加利利的 交界处走过去，那他定义从那边过去，因为他在那里要做一件重要的事情。做了那件事情，他要在那里面教导一个重要的真理。进入一个村子，有10个长大麻风的迎面而来，远远的站着。那这个村是在两个地方的交界处。耶稣在村子里以后，突然有10个大麻风的迎面站在他前面。那这件事情有一点的震撼，因为在当时犹太人或者是当时住在城里村里的人不允许麻风病人住在里面，麻风病人要被赶在城外或者村子外面，他们有一个聚集的地方。但他们突然出现在村子里面，显然是为了找耶稣，是要得医治。那在经文的里面，我们知道这10个长大麻风的有9个是犹太人，有1个是撒玛利亚人，他们一起来找耶稣。那我们就问这个问题，犹太人不是不接受撒玛利亚人吗？他们认为撒玛利亚人是不洁的，是刻意和他们分开，那为什么这10个人好像不分别，他们住在一起呢？然后一起来到耶稣面前呢？问题出在哪里呢？因为在以色列背景的里面，麻风病是代表着不洁，这个不洁不但是身体上的不洁，也是犯罪所产生的不洁。所以那些自以为意的犹太人，当他们也得了麻风病，他还笑话撒玛利亚得麻风病的人不洁，那就是非常可笑的事情。所以当人的罪被显出来的时候，人就无法自以为意，人的自以为意就显得非常的可笑。不是因为他是犹太人他就比撒玛利亚人更圣洁，这个和他的身份和他的地位毫无关系。不是因为他是牧师他就比信徒 更加的圣洁，毫无关系。真正的洁净不洁净是和他的生命状态有直接的关系。况且在上帝面前，所有的人都是不洁的，所有的人都好像麻风病人一样，都需要上帝的怜悯和上帝的洁净。那这十个麻风病人，他们知道主要来，可能事先知道，因为主耶稣在地上已经传道三年多。那他们听说主能够医治，经过的时候他们就过来迎面。那必须要迎面，为什么呢？因为那个地所有的人要躲着他，他只有迎面才能够见到主，他在后面人群会挡住他，他在里面人群不会接受他，他必须迎面在里面等着。那远远的站着，因为这个病有传染性比较可怕，他不可能接近这个人群，人群也不会让他接近。那麻风病这个病可能大家需要有一点了解，现在这个时代还有麻风病，主要的这个病症之一是神经末梢坏死，有一定的传染性。麻风病最大的特点是没有痛感，神经末梢失去了痛感，当没有痛感的时候，细菌侵蚀它没有任何的身体里面的反应，然后就慢慢的溃烂，皮肤会烂掉，手脚会烂掉，鼻子会烂掉，眼睛会烂瞎，再往内脏里面也会烂，最后蚕食死亡。那圣经用麻风病来预表人的罪，罪人就好像得了麻风病一样，他对罪是麻木的，没有痛感，犯罪了以后没有感觉，所以那个罪就一直侵蚀他，侵蚀他到一个地步会走向死亡。那这个是麻风病非常特别的在以色列地的这样的一个表象。上帝也在以色列用麻风病专门来对付那些犯罪不悔改的以色列人，在以色列是很特别的一种的病。如果你读圣经，你会知道米利暗他曾经嫉妒耶稣嫉妒摩西，抵挡他，最后上帝降大麻风给他，把他的罪显出来。乌利亚王要抢那个祭司的职分要去献祭，上帝降大麻风惩治他，把他的罪显出来。以利沙的那个仆人基哈西因为贪爱那个乃曼的金银，以利沙就祷告降大麻风在他身上，把他的罪显出来。麻风病是神叫人知道你有罪，麻风病也是神呼召人你要认罪悔改。因为上帝降灾，上帝也医治。米利暗后来摩西替他祷告，神惩罚他七天就医治他了。那个外邦的亚兰的将军乃曼来了求以利沙，以利沙也医治他了。那个重要的是神对身体的医治所连带的对罪的那个赦免，这个是最重要的重点，这个是最重要的意义所在。所以那十个麻风病人来找耶稣的时候，他们作为犹太人背景以色列背景的人，他们应当有这样的认识，可能没有，但他应当有。他们来了以后就高声说，耶稣夫子可怜我们吧。那高声是显然距离比较远，一定要高声的。然后他呼叫耶稣夫子，显然他们对耶稣的认识有问题，他们把耶稣称为夫子，没有把他当成救主基督，只把他当成一个寻常的先知，好像以利沙一样，这是他们的问题。然后他说可怜我们吧，重点在这里。不管他的认知如何，重要的是他认识到他自己处在一个非常可怜的状态。那在这种可怜的状态的里面，他可以来到神面前寻求上帝的怜悯，这个是重要的。知道自己的光景，知道自己处在麻风病的光景的里面，在当时是无药可救的，他需要上帝的怜悯。知道自己处在罪的麻风病的里面，知道自己不可能得到永生的，必然会灭亡的，来求上帝的怜悯。 这个是感恩的心的重要的根基。人为什么没有感恩的心？我稍微总结了一下，至少有三个不知。三不知。第一个，不知道自己的光景，不知道自己处在一个走向灭亡的光景，不知道那个罪会把自己必定带到灭亡的里面，不知道有末日审判，有将来地狱的刑罚，不知道这个救恩靠自己在世界没有任何人可以用钱买到，没有任何的权利可以得到，无论是平民，是百姓，是马云，还是 Facebook 的老板，他如果没有耶稣基督的救赎，将来都是面对地狱的审判。不知道，不知道，他就没有因此因这个救恩所产生的感恩的心。第二个不知道，是不知道那个恩典对自己有多大。上帝赐给人的恩典大到一个地步，是叫人不自灭亡反得永生，是人在地上所有想要的想要得着的一切的东西都无法比拟的，没有任何一件事情在人生当中重要比这个永生的救恩都重要。不知道，所以就忙活自己觉得重要的，所以就抓住自己觉得重要的，这个是第二个不知道，就不会有感恩的心。第三个不知道，是不知道神付了多大的代价。罗马书五章八节，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再次向我们显明了。上帝为了救我们，把他的独生爱子舍了。他不知道神对罪人的爱有多大，大到一个地步把他的独生爱子舍了。没有感恩的心，就很难有真正的信心。没有真正的信心，就难免会产生疑心，会怀疑上帝的救恩，会怀疑神的爱。神没有把最好的给我。没有感恩的心，没有真正的信心，就难免有抱怨的心。为什么又是我？为什么神让我遇到这样的难处？没有感恩的心，没有信心，就很难有交托的心。还是靠自己比较保险，还是钱在自己口袋里面比较安全。没有感恩的心，没有足够的信心，就更难有舍己的心。没有办法舍己的，自保可能就会活在私心的里面，活在自我中心的里面。感恩的心，对恩典的认识和建立那个真正的信心，这个之间的关系是非常的重要。各位，你对神的恩典的认识是什么？你知道神的恩典有多大吗？你知道这个救恩对你有什么意义吗？那如果这个认识不知道，你那个感恩的心就很难有根基，你那个信心也很难有根基。后面耶稣看见就对他们说，你们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主耶稣指示，那这个指示有一点特别，他不像以利沙，他说跟乃曼说，你去到河里约旦河里洗七次。耶稣没有做任何的动作，他说呢，你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那祭司显然是不能够医治大麻风的，如果祭司能够医治，他们直接找祭司了嘛。那为什么耶稣要让他们去给祭司查看呢？这个里面带着一个重要的信息，那这个是以色列人背景的，是指他们到祭司那里以后，他们不但是得医治，而且耶稣要赐给他们赦罪的恩典，这个是重要的。以利沙医治乃曼以后，没有让乃曼去见祭司， 直接就把他打发回去了。因为乃曼在以利沙面前得着的只有身体上的医治，没有赦罪的恩典，没有永恒的救赎。今生的事情医完了以后走吧。但是对于犹太人，对以色列人，耶稣差他们去见祭司，那就不一样。因为在以色列律法的里面，祭司是检查人在麻风病这件事情上的情况如何。所以当以色列人他们犯罪了，他们不洁了，染上了麻风病，是表示被定罪了。那祭司查看以后，他真的是染了麻风病，真的不洁了，把他赶出营外，直到哪一天神医治你，怜悯你，你再回到营里面。所以当他们得到医治以后，他说我得到医治了，回到营里以后，祭司要查看，看他们真的脱离了大麻风的病，神真的怜悯他，医治他，再收纳他。这个是以色列人，在以色列地，上帝有绝对的、直接的这种的罚和奖赏和赦免。麻风病在这个里面代表一个非常重要的洁与不洁、犯罪和赦罪这种的关系。所以主耶稣差派他们，叫他们去见祭司，是把这个含义放在里面。作为以色列背景的人，他们应该知道，他们去的时候就洁净了。他们真的去了，他们可能也不得不去，不管他知道不知道都要去，因为当时只有这一个可能性他们会得医治，他们就去了。去了以后就真的得医治了，你及时查看。那得完医治以后反应不一样，内中有一个见自己已经好了，就回来大声归荣耀于神，又伏伏在耶稣脚前感谢他。十个都好了，只有一个回来，回来以后大声归荣耀于神，非常重要。得了医治，得了恩典以后对神有回应，他归荣耀于神，他被耶稣医治了，他归荣耀与神。这个里面有一个变化，他知道虽然那个耶稣他认为他是一个寻常的夫子，但是他差派去以后他得了医治，他知道这是从神来的，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变化。得恩典，你要了解那是神给你的恩典。当你了解是神给你恩典的时候，对你非常的重要，因为神已经向你施恩了。那个是跟神开始有正确连接的非常重要的那一个点。如果是外邦人得了医治以后，最多感谢医生嘛，是吧？还可能感谢那个给我介绍医生的，或者感谢一下我的运气好，你看我运气多好，别人都不行我就医治了。外邦人，以色列人，他们要回来感谢，感谢的是这位神。那这个感恩，这个方向是神迹的真正的意义所在，是神施恩给人的真正意义所在，让他知道神的恩典领导他。那这个人有回应，他的医治就不是白白的，他有正确的回应，他的蒙恩就不是突然的。这个人是蒙恩的，他有感恩的心，他回到主的面前，又匍匐在耶稣脚前感谢他。他回来了感谢耶稣，那他的这个感谢有一点不一样，因为前面他是站在耶稣的面前，是吗？十个大麻风都是站在耶稣面前，他回来以后他跪在耶稣的面前感谢他。也许有人说，那这个有啥关系，跪一下嘛，没问题啊。我们中国人如果有谁给我这么大一个医治，那我就跪他了啊，有大恩人我就跪他嘛，该跪就跪呗。现在网络经常说给跪了， 啥意思？是那个人讲一句话很高超，我就给他跪了啊。很多人会给跪啊，给当官的跪，给马云跪，给赵本山跪，给老师跪，给老婆跪，我们很容易跪的嘛。跪一下有啥关系呢？你可知道这个大麻风的病人，他回来以后，他先归荣耀给神，然后他跪在耶稣面前感谢他，他是在感谢神。因为以色列人，以色列背景的人只给神跪，不会给人跪的。不管你是谁，不管你做了什么事情，在但以理书里面，尼布甲尼撒王树立一个金像，你不跪就把你丢在烈火窑的里面，就是不跪。我只跪这位造我的主，这位荣耀的神，我不跪人，那是羞辱我自己，是羞辱神的形象。这是以色列人。所以当这个大麻风他带着感谢的心回到面前感谢神的时候，他跪在耶稣的面前，是神开启他，告诉他这不是寻常的夫子，他是救主基督。那这个提升是因为感谢所产生的，是因为感恩的心所产生的。那个感恩的心能够让我们真正的认识那位救主。没有感恩的心，你只会把他当成寻常的夫子。没有感恩的心，你经历了神的恩典，你只能把他当成菩萨一样，给你行一个神迹救你。你非得有这个感恩的心，才会真正在神面前被神开启，有那个信心来信这位原来他当作夫子的就是那位救主，就是主基督。所以他跪在他的面前感谢他。当一个犹太人他口里面把荣耀归给神，又跪在耶稣面前的时候，在他的背景的里面告诉他，他和神是同等的。这个认识是上帝赐给他的恩典。后面一句话，这人是撒玛利亚人，这句话相当的震撼，听起来叫人相当的难过。唯一这位回来感谢神的，有感恩的心的，能够认识这位救主的是撒玛利亚人，是唯一的一个撒玛利亚人。这个被犹太人鄙视，认为污秽不洁不敬虔的，称为外族的撒玛利亚人，他回来感谢神，他真正认识这位救主。这个反差太大了。为什么路加在这里面记录要告诉我们是十个人里面九比一的比例，九个自以为义的人的蒙恩，还不如一个被鄙视的人能够真正的有感恩的心回应神的恩典。犹大蒙了九倍的恩典，还不如撒玛利亚蒙了一次的恩典。得恩典更多就更有感恩的心吗？不是啊。这是一个让人非常揪心的一个事情。蒙恩越多并不是越有感恩的心啊。这个是非常让人难过的一件事情，也是活在地上的罪人的常态。耶稣说洁净了的不是十个人吗？那九个去哪里了呢？除了这外族人，再没有别人回来归荣耀于神吗？耶稣发的问题不是疑问，是质问，是带着愤怒的质问。蒙恩的不是十个吗？那九个去哪了？也许你会问，主耶稣不是教导人爱人如己，为人舍己不求回报吗？为什么他对人回来感恩这么在乎呢？啊，做了好事右手做了左手不让知道吗？ 他为什么这么在意人家回来感谢他呢？没关系的，我是感恩的，我现在不报，我将来会报你的，你不要急嘛，干嘛要现世现报呢？是吗？那前面你已经知道了，如果他没有感恩的心，他没有办法真正认识救主，没有办法认识真正的救主，他就没有办法真正得着那个永生的恩典。这个是耶稣感到愤怒让人揪心的事情。这个感恩的心不是神需要我们去报答他，我们中国人说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是吗？拜了佛以后，你保佑我升官发财，等我发了财升了官以后，我再造大雄宝殿，再塑金身，我会报答你的。我们中国人是这样说，是不是？甚至我有见过所谓信主的信徒在外面拼命赚钱，他说别急，等我以后不愿意做生意的钱赚够了，我以后会建个教堂。很多人追求自己世上的享受，世上的成就，说不急，等以后我退休以后我再来服侍神，以后再报嘛，不急，是吗？神从来不要人的报答，滴水之恩，耶稣基督那个永恒的救赎，不是滴水，不是泉水，不是海水能够相比的。没有任何我们所做的一件事情可以补偿神救我们的恩典。那个感恩的心不是搞人情世故，不是搞知恩图报，不是搞那个事情，不是跟上帝做生意。那个感恩的心是因为神救赎的恩典临到我们以后，我们真正能够回应这个恩典，能够真正跟随神信靠他，真正得着那个永生的恩典，这个是感恩心的意义所在。那在这一点上，人的回应就不尽然了。那九个没回来的去哪里了呢？圣经没有告诉我们，但是一定他们是去了他们觉得应该去的地方，是吗？一定是很合情理的地方，是吗？得了大麻风，在外面待了那么久了，现在得医治了，要回去看看家人吧，要回去安慰一下父母吧，要回去见一见儿女吧，要回去重新建立他的事业，恢复正常生活吧，多么合情理啊，应该吗？没有感恩的心，回去了，肉体得医治了，过上了好的生活，仍然走世界的路，仍然是灭亡的路。问题所在，上帝给人恩典，上帝让人经历他的大能，是叫人能够真正回应他，跟随他走永生的道路。蒙恩多未必感恩多，是一个非常非常叫人难过的事情。在恩典的面前，没有感恩的心，没有正确的回应，是经常重复的事情。旧约的犹太人、以色列人就是这样，他们保得上帝的恩典，但是漠视神的恩典，糟蹋神的恩典。他们求神赐给他们赦罪的恩典，但是从来不想真正悔改。他们求神保守他们的平安，保守他们的脚步，但是从来不想听神的教训。他们想要得神赐给他们的永生，但是一直贪恋今生。所以神就降灾给他们，降大麻风给他们，兴起敌国攻击他们，他们就求神的怜悯，求神的赦免，蒙恩以后脱离灾难，转脸又走自己的路。耶利米书九章七节，所以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看哪，我要将他们融化熬炼，不然我因我百姓的罪该怎样行呢？上帝自己都揪心了， 在那么大的恩典面前，在那样确定的恩典面前，就是要走自己的路，就是不肯跟随神走那条永生的道路，就是把神的恩典当作平常，就是利用神的恩典活在今生灭亡的里面，非常的揪心啊。主耶稣来到地上，施恩给他们，抵挡他的不是撒玛利亚人，是犹太人，是那些宗教领袖。所以主耶稣预言说，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我好像母鸡一样张开翅膀，要把你们放在我翅膀下面，但是你们不肯，说我要让耶路撒冷成为荒场。结果主后70年，罗马军队摧毁耶路撒冷，屠灭了犹大地1000个村庄，杀死了极多的犹太人，把他们赶到世界各地，在万国中抛来抛去2000年。上帝做的。希伯来书3:9-11，在那里，你们的祖宗视我探我，并且观看我的作为40年之久，所以我厌烦那世代的人说，他们心里常常迷糊，竟不晓得我的作为。我就在怒中起誓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蒙恩却没有感恩的心，蒙很多的恩典却没有真正感恩的心，是犹太人的问题，是所有人的问题。你看今天的欧美，你看他们今天的光景，他们可是曾经蒙大恩的这一群人。在基督信仰2000年前没有传到他们那里以前，这些的欧洲人、北美的这些人，他们曾经是生活在荒蛮境地的野蛮人，他们曾经好像非洲近代的食人族一样，是非常荒蛮、杀人、吃人的、挂人骨头的那种的野蛮人。但是保罗回应神的呼召，传福音去欧洲，把救恩赐给他们，他们开始有信仰、有文化、有所谓的西方文明。这2000年来到今天，你看看这个蒙恩的人群已经堕落到一种何等可怕的地步。放纵、淫乱、同性恋、毒品充斥在整个的西方社会，同性恋合法化已经成为西方社会的主流，索多玛、俄摩拉的情况现在就在我们眼前。蒙恩却没有感恩的心，人一直重复，一直到今天。所以以赛亚对以色列人说，以色列啊，你们多如海沙，得救都不过是余数，你就不觉得奇怪。在今天福音传到外邦，在西方社会的里面，2000年来他们在福音的当中被拣选的多如海沙，得救的不过是余数，可能是余数当中的余数，你就不觉得奇怪。堕落，前段时间英国坎特布雷大主教讲一句话，他说他看见法国的大屠杀，他就怀疑上帝是否存在。我怎么回应他呢？他本来就怀疑上帝的存在，他从来没有真正信过上帝的存在，因为他会邀请中国的和尚去英国的圣公会给他们讲佛经，乱七八糟，这种的败坏，还号称教会，号称在上帝面前蒙恩的人。没有感恩的心就会造成这种的光景，没有感恩的心就不会有真正的信心，没有感恩的心 就很难真正的信从神，就不会愿意背起十字架，就不会愿意对付肉体的情欲、今生的骄傲，就不会愿意走窄路，这是必然的结果。所以耶稣说，被招的人多，选上的人少，你就知道为什么。我们中国人怎么样？中国信徒，我们是比撒玛利亚还要外族的外族人。今天我们蒙恩了，神的救恩给我们了，我们到底有没有感恩的心？我们要检视我们自己，我们怎么看待这个救赎的恩典，我们怎么回应？如果你把这个恩典当成提款机，需要了就来，拿了就走，你没有感恩的心。如果你把这个恩典当成拜菩萨，有求就来一下，达到目的就走，没有感恩的心。如果你把这个神的恩典当成赌博机，丢一个硬币进去，一大堆钱出来，你没有感恩的心。如果你把神的恩典当成心灵鸡汤，心情不好就来，心情好就走，没有感恩的心。感恩的心也不是口里面喊的感谢神感谢神，但是心里从来没有真正存着那个感恩的心去信靠他，没有。那个真正感恩的心必定会产生信心。真正认识神恩典的那种感恩的心必定会产生坚固的对神的信靠信从的心，跟随他走天国的道路。耶稣对那人说，起来走吧，你的信救了你。这个唯一回来的人得到了主的肯定，短短的一句话里面含着巨大的恩典。起来走吧，这句话不是打发的话，不是说你病已经得医治了，起来回家吧，享受世上的生活了，不是。这句话是从救主口里讲出来的，是从上帝口里讲出来的。当上帝和那个罪人，感恩的罪人，赦罪的罪人讲话，说你起来走吧，是对他的认可，是指引他前面真正的得救的道路。那个得救的道路是什么呢？你的信救了你了，这是重点。你乍看起来你觉得有点奇怪呀，原来不都是说你信了以后你就会得救吗？你信了以后就得医治吗？那这个人已经完全得医治了，耶稣为什么说你的信救了你了？在说什么？他把这个得救的真正的福音的真理告诉这个撒玛利亚人。你有感恩的心，上帝赐给你这个信心，你因着感恩的心，你产生了信心，认识了这位救主，你持续的相信这位救主，守着这个信心，这个信心一定叫你得救，那个救是天国的救恩。这是撒玛利亚人在主面前得着的那个最宝贵的恩典，永生之道赐给他。这个撒玛利亚人是经历了一个完整的福音的过程，主先叫他被遇见，然后叫他得医治，去见祭司，指出他的罪，也告诉他他的罪被赦免了，然后他带着感恩的心回到上帝面前，回到主面前，神开启他的心眼，让他认识这位救主，这位救主把福音的真理告诉他，让他持续的相信，因着信他必定会得救，在将来的时候必定会圣灵会赐给他，让他全然的得救。这是全然的福音经历在这个撒玛利亚人的身上，那九个没有，只得了肉体的医治，只得了今生的好处，仍然活在灭亡的里面，走世界的路。你看见这个区别没有？那这件事情的记载传递的是这么要紧这么宝贵的一个福音。清楚地认识这段圣经，这个教导，这个事件对每一个信徒都非常非常的重要。当神的恩典临到我们， 当救恩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要检视自己，你到底有没有真正感恩的心。如果你真正有感恩的心，那个感恩的心到底有没有产生真正的信心？当这个感恩的心产生了真正的信心以后，你如此的信靠神，你就必定会得着那个永恒的恩典，非常的重要。我们华人信徒经常流行一句话，叫做人的尽头是神的开头，听见吗？在国内教会很流行的，常常听见。但是这句话非常值得我们反思，为什么呢？首先第一样，这个是常常我们华人信徒的起点，遇到了难处了，觉得不行了，搞不定了，然后去找神，因此信神。首先这个是好的，这是好事情，因为我们习惯于靠自己靠人，从来不会想去靠神，走到绝境了才去靠神，这是好的。需要反思的点是哪里呢？是常常出现一个难点，这个难点是什么呢？是走到了尽头来靠神，靠着神走出了尽头以后，不跟随神又回去走老路，又走到了尽头，走到了尽头以后又回来，又到神那边又来开头，开了头回来以后又去走到尽头，从来都没有真正的开头，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是个头，这是问题。神的尽头，人的尽头是神的开头，开了头以后，神让你跟随这位头，真正走到那个永远救恩的里面，这个是问题。那个感恩的心，那个真正印着感恩所产生的一直的相信信从的心，这个是上帝施恩的非常重要的一个目的和方向。诗篇32篇第九节，你不可像那无知的骡马，必用嚼环揪头勒住它，不然就不能顺服。那这句经文常常提醒我，我一直用这句经文来教训我自己，你不可像那无知的骡马，你非得让神把你逼到尽头，用嚼环把你勒回来，你才肯跟随神，然后回来以后安舒一点，让你可以自己走了，又回去老路，很可惜。如果我们没有守住感恩的心，没有认识这一点，我们就会像那个无知的骡马一样，非常可惜。1991年我接触信仰，在厦门觉知以后信主，是因为我遇到了物质上的困境，生活有困难，信了主以后觉知了，就经历神的恩典，就得到解脱，然后我没有感恩的心，我也不知道这个恩典的意义，是赐给我永生的盼望，所以蒙恩以后呢，我没有回去寻求主，而是转头就扎在了钱海里面，赚钱做老板，享受做老板的风光。91年经过了差不多10年的背逆，2000年我移民加拿大，上帝再次施恩给我，那个时候我的心灵走到了困境，我不知道活着要干什么，上帝把我解救出来，那个时候我知道了这位神是赐给我永生的神，我知道了那个恩典的意义，我就带着那个感恩的心，我就来到神面前感谢他，我说神啊，我这样一个外邦的小子，你怎么会眷顾我呢？以色列盼望的千百年的那位救主，那位神，你怎么会眷顾我呢？你原来曾经施恩给我，后来我把你的恩典当作赚钱，完全活在污秽的里面，你怎么还会再恩待我呢？我就只有感恩了，感恩以后我就定义跟随我的主，我就定义放下一切跟随他， 到今天15年的时间，我经历了上帝很多的恩典，也经历了很多的艰难，无论是工作、家庭、教会都经历，但是靠着那个感恩的心，因着感恩的心，神加给我的信心，我就跟随他一直走到今天。我也相信那个感恩的心和感恩的心所产生的信心会一直带领我走到主赐给我的永恒的天家的里面。所以各位，我不知道你今天是带着什么样一个心在主的面前，你是否真正按着主的恩典去感谢他，带着那样感恩的心。我自己曾经经过一段10年的旷野的道路，无论你走过多少旷野的路，我巴不得你今天能够真正认识神的恩典，在神的恩典的里面把那个感恩的心放在你的里面，让这个感恩的心产生信心，坚固你的信心。神的恩典必定会常与你同在，神的信心必定会成为你无穷的永恒的力量，你会一直跟随他走到永恒的恩典里面。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的感谢不是突然的，不是口头的，是从心里面感谢你这创世之先所赐给我们救赎的恩典。主，我们感谢你，求你真的让我们在你面前存着一个感恩的心，让这个感恩的心能够不断的成为我们信心的力量，让我们能够信靠你，一生的信从你，跟随你，直到走到那永恒的恩典的里面。谢谢恩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